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5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加拿大法官星期五签署了释放中国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命令。在同日的较早时候，美国法庭批准了美国司法部与孟晚舟达成的暂缓起诉协议，为结束引渡程序并且允许孟晚舟返回中国铺路。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星期五下午批准了暂缓起诉协议，并签署了让孟晚舟以个人名义担保而不必缴纳保释金的拒结的保释令。这意味着美国政府针对孟晚舟的欺诈案实际上已经结束。孟晚舟从加拿大的温哥华通过视频参加了纽约法庭的听证，并且对她的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助理检察官大卫·海斯勒在听证上对法官说，美国联邦检察官与孟晚舟达成一份暂缓起诉协议，如果孟晚舟满足某些条件，美国政府将在2022年12月1号即暂缓期结束的时候撤销对他的指控，如果他未能够履行这项协议的规定，这样他将会是受到起诉。孟晚舟在听证上通过翻译说，就他所知，有关这个案件的事实陈述是真实的。他还同意他不会说或者暗示暂缓起诉协议是非自愿的、不知情的或者受胁迫的，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暂缓起诉协议的规定。根据这份协议，控方建议让孟晚舟结具保释，并且将这个协议知会给加拿大司法当局。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安多纳利说，他批准这项暂缓起诉协议，并且签署了拒结保释令。虽然孟晚舟在听证上对他的银行欺诈指控表示不认罪，但是他对控方有关这个案件的事实陈述不提出异议，表明他承认在华为与伊朗的业务往来上误导了国际金融机构。美国司法部在听证结束之后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亦都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代理美国的检察官尼可·博克曼说，通过签署这份暂缓起诉协议，孟晚舟对他在实施一项欺诈国际金融机构的计划当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负责。纽约的法庭听证结束之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最高法院同日稍后时间亦都是举行了听证。加拿大政府的律师在法庭上要求撤销引渡程序，大法官是签署了释放令，他取消了为保释设定的条件，使到孟晚舟在被软禁在屋企近三年之后获得自由。加拿大司法部说，孟晚舟有返回中国的自由。路透社报道说，一名知情者在被问到孟晚舟几时返回中国的时候就说，他在星期五夜晚就飞回中国。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五对记者说，两名被北京拘留超过1000日的加拿大公民已经离开中国的领空，并且会将在星期六返回加拿大。康明海和迈克尔·斯帕佛在2018年12月被逮捕，当时温哥华警方根据美国逮捕令逮捕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就在特鲁多讲话之前没多久，加拿大媒体报道说，孟晚舟在与美国当局达成协议之后飞回中国。特鲁多在简短的讲话当中对记者表示，12分钟前康明海和迈克尔·斯帕佛离开了中国领空，正在回家的途中。特鲁多说，这两个人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的处境，但他们是正在回家的路上，这个对他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鼓舞人心的好消息。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个声明当中，国务卿布林肯对两名的加拿大人获得释放表示欢迎。布林肯说，美国政府与国际社会站在一起，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是决定释放被任意拘留两年半多的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佛和康明海，美国很高兴他们是回到加拿大的屋企。虽然北京始终坚称两名加拿大公民被捕与孟晚舟一案没有关联，但是特鲁多的自由党政府指责中国在搞人质外交，特鲁多没有被问及两国是否达成双边的协议。他说他要感谢他们在国际社会当中坚定支持加拿大和这两位加拿大人的盟友和伙伴。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星期五宣布共同承诺保卫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民主，这个使到各国对中国不断崛起的势力的关注不言而喻。 来自被称为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聚首在白宫，这个是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之后首次举行面对面的四方峰会。参加峰会的有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菅义伟。与三位领导人在一起的拜登总统说，他们四个主要民主国家有着长期合作的历史，他们知道怎样将事情做成，他们能够应对挑战。四位领导人在他们的公开评论当中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外界一直预计北京是他们私下会谈的一大的重点的话题。菅义伟说，这次会晤显示四国对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有毫不动摇的承诺。莫里森说，他们相信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才能够实现本地区的强大、稳定和繁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五较早时候在北京对记者发表评论的时候，显然是批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他说，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的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之后，拜登与菅义伟举行了一对一的会谈，菅义伟将很快是卸去首相的职务。在会谈之前，拜登与莫迪举行了会谈，莫迪对记者说，在拜登领导下播下了扩展印美关系以及世界所有民主国家扩大合作的种子，这个将会是一个转型的时期。拜登说，他曾经在2006年预言印度和美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他说，美印关系注定将会变得更加牢固、更加接近、更加密切，而他相信这个是会造福于全世界。美国国务院说，华盛顿预期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会员国在考虑台湾的入会资格的时候，会考虑台湾作为世贸组织成员的纪录以及对民主价值观的拥抱。美国仲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压力。在台湾9月22日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先于台湾申请加入该项多边自贸协定的北京派遣了战机侵扰台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五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如何看待台湾申请加入这个协定的问题的时候，说美国没有参与这个多边的贸易协定，台湾是否获准加入这个协定要由这个协定的成员来到决定。普赖斯说，话虽如此，他们预计这个协定各方对台湾作为潜在会员进行评估的时候，台湾作为世贸组织一位负责任的成员的记录以及台湾对民主价值观的坚决拥护将会是被考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支联会星期六举行特别会员大会，45个团体的代表以大比数通过解散议案。支联会公司秘书蔡耀昌说，该会目前面临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他指进退有时，赞成解散。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9月10号去信支联会及其7名常委，表示将会向特首林郑月娥会同行政会议建议行使公司括弧清盘及集项条文条例的相关权力，命令公司注册处处长将支联会自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变相由官方取替支联会。邓炳强表示，支联会如果有任何申述，要在星期五，即是9月24号下午5点之前提交。 支聯會星期五發信回覆鄧炳強表示，現時支聯會全體在任常委都失去人身自由，無法開會就此作出全面討論，因此現階段難以就有關問題作出詳細和逐點回應。支聯會表示，該會在香港合法註冊並且合法運作已經超過32年，認為對該組織的任何無理指控和任意取締都是違反基本法第27和39条的結社自由保障。支聯會表示，組織而家已經啟動解散程序，星期六即是9月25日舉行特別大會，就自動清盤特別決議作出表決。如果有關特別決議獲得通過，支聯會就會立即進入清盤階段，實質等於組織已經宣告解散。因為多宗社運案件，被判入獄的兩名支聯會主席李卓仁和副主席何俊仁最近發公開信表示，支聯會最好的處理方案就是主動解散，而因為多宗案件包括9月初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現正被還押的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也都在獄中發表兩封公開信反對主動解散支聯會，他認為這個做法會令支聯會失去話語權，而且不見得這樣做當局會停止秋後算账。周幸彤表示，他选择了莫失莫忘，不离不弃，坚持到底。周幸彤又表示，全民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六四纪念馆已经被设置针孔和偷听器，反对解散支联会的成员可能会被秋后算账。周幸彤表示，理解这个是真实的忧虑，因为自从国安上门扫荡纪念馆之后，那里确实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安全讨论的地方，不过他自己身在狱中，无法给出一个解决困局的办法。支聯會前常委、現任公司秘書蔡耀昌星期五，即是9月24日在六四紀念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形容警方國安處搜查之後的六四紀念館差不多已經接近被清空，有關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展板、書籍、刊物、紀念品甚至電腦主機等等差不多全部被警方檢走。
所以一方面就是那個整個館現在都差不多沒什麼，剩下一些桌子等等就還在那裡。另一方面就當然警方都似乎是強行入來個館，所以在那裡包括有一些閉路電視系統啊，還有有一對玻璃門呢似乎都是受到損害的。
記者問及由第一屆在深水埗成立的臨時六四紀念館走過差不多10年，到2019年在旺角燕子成立第二個永久六四紀念館，如今被警方國安處人員幾乎清空所有展覽品，蔡耀昌看到這個場景有什麼感受？他表示感到難受，亦都比他想像的嚴重，他認為亦都反映了香港公民社會目前面對的困境。
難受的亦都是可能比我原先估計那個的即是被檢走的資料物資的情況是更加嚴重啊，這個真是難以想像。這裡亦都是反映到我想現在當前即是所面對的各種的困難啊，我想在現在這個時候亦都確實是大家在這個感覺到難受之餘呢，我們當然都是需要更加是要謹慎去思考無論是組織和每個個人未來的每一步。
蔡耀昌表示，6月1日食環署人員到六四紀念館巡查，指控支聯會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支聯會隨即關閉六四紀念館，並且將館內一些珍貴的文物搬離六四紀念館保存。他認為將來就算沒有六四紀念館這個公開的空間，他相信香港人不會遺忘六四事件的真相。
未來的情況就難以預測的，但是我相信香港人對於六四嗰個嘅記憶，對於嗰個事件嘅真相，是非曲直， 大家都是非常清晰，仍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看法和记忆。我想这点就算在来讲的时间没了支联会，没了六四纪念馆这个公开的空间，大家香港人我想仍然都会用各自自己的方式是去记住这个历史，记住这个真相。
对于周幸彤在公开信提及全民召开特别会员大会的六四纪念馆已经被设置针孔和偷听器，蔡耀昌认为这个传闻没有根据，他表示香港仍然是法治的社会，他近日回收六四纪念馆并且清理场地，准备星期六召开特别会员大会，期间并没有察觉被安装任何窃听或者是监控的装置。
咁我哋都有檢視過裏面個情況，包括嘗試將一啲嘅設施包括一啲嘅我諗無論係燈啊一啲嘅電子系統都做一個檢查，同埋相關呢個裏面嘅環境我哋好負責任地講，我哋係見唔到有任何嘅攝聽攝錄嘅裝置喺呢個館裏面。咁所以我希望就任何人如果係只係傳聞，希望大家唔好繼續傳落去啦。如果係有真憑實據，當然都希望大家攞出嚟，等我哋都可以做好呢方面嘅處理。
蔡耀昌表示，他认同李卓人和何俊仁主动解散支联会的看法。至于周幸彤反对解散，蔡耀昌认为各人有不同的观点。他以最近一个月多个公民社会组织，包括比支联会历史更久的教协相继主动解散为例，就算亲中传媒不断追击，但是当局没有对这些组织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他认为主动解散是可以减少损害。
大家留意到很多的不同的团体无论是过去被认为是较温和或者是较立场比较鲜明都好的组织，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採取一個自己解散的方法。大家有提及其中一個比支聯會可能更加有歷史亦都是規模更大的教協會，他們在八月初去決定解散，去到九月初是按照他們的有關的章程程序，是透過會員是一個民主的程序是決定了解散，他們亦都在這個過程裏面是能夠自主去處理他們的資產。當然我們都留意到是這期間有些官方傳媒的一些攻擊，但是過去那個幾月大家看到教協似乎都沒有受到進一步的一些損害。
记者问及蔡耀昌当年曾经协助香港学联声援大陆八九民运，如今支联会企在解散与否的十字路口，他个人有什么感受？他表示个人的心情当然是难受，但是支联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蔡耀昌认为进退有时，就算支联会创会主席司徒华仍然在世，都会支持主动解散的决议。
我個人的心情當然是難受啦，我的很相信支聯會在過去三十幾年在香港是得到香港人的支持，我們是一路都是做緊一個良心的事業，而家要面臨可能支聯會是不能夠夠存在，嗱呢個唔係我哋願意嘅，但係其實我哋無疑係而家面對前所未有嘅一個巨大嘅一個嘅壓力。我相信如果而家支聯會係繼續由我哋創會主席阿司徒華華叔係去主持嘅話，華叔其實都係一個好懂進退嘅一個人，佢當然會知道幾時係要向前，幾時係需要退後。我諗一個組織其實都係要係咁樣嚇，我哋唔能夠係盲中中係去處事，因為影響嘅唔單止係一個人，是一個組織。
蔡耀昌表示，香港人不会轻易遗忘六四事件的真相。他以一句说话总结支联会可能走向主动解散。石在火总是不会灭的，他认为懂得进退，保存实力，减少损害是最重要的原则。
我当然觉得六四这个的事情六四的真相在很多香港人心里面是不会那么快是消失的。在六四之后，我记得都有一句说话是有些人士，即是我想在六四之后一周年的时候讲，就是石在火总是不会灭的。我们更加多人能够保存，能够平安，尽管我们可能没有做一个承载的组织，但这个火种是不会消灭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与香港支联会关系密切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日前宣布，将会在九月内解散和启动清盘的程序，关注组的董事亦都会辞任。香港警方早前调查支联会期间，引用港版国安法要求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交代与支联会的关系。除了关注组，另外一个组织华人民主书院亦都卷入漩涡。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月21日，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宣布解散，关注组的 Facebook 专页、Twitter 账户都已经被删除，官网亦只是显示解散公布，宣布已经启动自动清盘程序，董事亦都将会辞任。香港警方早前调查支联会期间，引用港版国安法指控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和维权律师关注组为爱国代理，要求关注组董事包括刘慧卿、关尚义、何俊仁等交代同支联会关系。关注组获批准延后两星期再交资料，并且已经在21日限期届满之前回复警方。9月13日，亦即是关注组宣布解散之前个几星期，何俊仁发声明宣布即日辞任华人民主书院董事、支联会主席和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职务，并退出这三个组织。声明没有提到他辞任和退出的原因。关注组解散的消息传出后，香港多间媒体先后致电其中一名董事刘慧卿，他只是回应说律师建议他们什么都不能够讲，他本人没有进一步补充。美国之音先后接触过几个关注组成员，他们都守口如瓶。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在2007年成立，当时由何俊仁担任主席，刘慧卿担任副主席，其余创会成员包括律师关尚义、大律师张耀良等法律界人士，并且由曾任中国大陆法官的学者黄友金担任顾问。商人何鸿兴爵士在2006年向关注组捐助启动资金和营运经费，三年合共360万港元。根据何俊仁在自传《谦卑的奋斗》入面解释，他深信维权运动有助推动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是建立公民社会、争取基本自由和人权的重要一步。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律师和法律界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健全的法制需要依赖一个有专业自主和水平的法律工作者群体，更需要他们来建立法治的文化传统。维护律师的运动是国家走向人权法治和宪政民主的必经之路。关注组之前曾经介绍，他们的工作包括声援维权律师的教育和游说工作，和具体支持维权律师群体，包括人道援助和安排交流会议等。关注组不时更新中国维权律师的情况，亦都会发表报告，强烈中国维权律师遭到当局打压的案例，发起联署和行动声援维权律师等。旅居美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对美国之音说，过去十几年关注组为中国人权律师作出很大贡献。
为中国人权律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提供。
滕彪话：关注组为中国人权律师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提供网络培训同埋法律培训等等，帮助建立中国维权律师嘅一个网络。在香港和其他地方亦都举办了很多类似的研讨会和培训活动，向国际人权组织还有西方国家寻求援助。滕彪认为关注组的影响力超出外界所想象，
就是 把中国的维权律师联络起来，几乎所有中国的维权律师都。
滕彪话：关注组将中国嘅维权律师联络起嚟，几乎中国所有嘅维权律师都受到佢嘅支持。维权律师关注组被关闭，维权律师系失去咗一个重要平台，令到中国维权律师嘅处境雪上加霜。喺2015年中国大陆709大抓捕之后。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持续发起密站和游行，声援被捕的维权律师。中国维权律师任全牛向美国之音说，关注组当年的工作令他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对于709的被迫害的律师和
任全牛
话，
关注组对于709事件被迫害的律师和参与的辩护律师的各种关注信息的发布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对每个被迫害709律师的信息统计，对官方当时从上至下的压迫起到打散邪恶力量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在709事件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只被当局秋后算账。趁北京报纸文汇报9月22日报道，据香港警方掌握的资料显示，支联会、华人民主书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和香港民主中国阵线和外国组织关系密切，在香港国安法的法律定义下，上述组织都是属于外国或者是台湾政治性组织在香港的代理人。根据香港国安法，警务处处长为了防止和侦查危害国家安全罪行，可以向某外国在港代理人或者是台湾在港代理人送达书面通知，规定该代理人在指定期限内向警务处处长提供资料。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就认为，香港警方的处理手法和普通法背道而驰。
如果说这个控方呢，这个未来的警务处呢，以这三个单位呢所提供的资料，
曾建元说，如果香港警务处以这几个单位所提供的资料作为犯罪证据加以起诉定罪量刑，这做严重违反不得自证其罪这个很基本的法律道理，要控告被告犯罪的话，合法的证据必须是由控方经由合法的途径调查取得，如果以被告提上的证据要求被告自己证明自己无罪，那并不符合香港司法原则，亦都不符普世价值。他说更重要的是，港版国安法应该是没有追诉力的。
以前的这个行为呢，哪怕呢是按照现在的港区国安法被认定是、
曾建元
说，
以前的行为即使是按照港版国安法被认定是颠覆国家政权，但是在2020年6月30日之前，这些都是香港法律所保障的基本人权或者言论自由。华人民主书院、支联会或者关注组，他们在港版国安法实行之前的行为都不应该构成犯罪。香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陶君衡要求警方将提交资料限期延期一个月。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说，陶君衡会在可行范围内尽量配合警方的要求。
我们真的不知道香港警务处到底是需要他要求。
曾建元
说，
他们现在不知道香港警务处到底是要求取得怎样的资料。当然他们是可以怀疑香港警务处是要找到将陶君衡定罪的资料，要令到陶君衡自己证明自己犯罪，不是强人所难吗？但是曾建元相信陶君衡是会尽力在法律范围内完成要求， 至于在国外的资料，现在还未知道香港政府是否要陶君衡提供台湾、美国甚至是全世界的资料，但是这样做是否有可能呢？台湾法律界对于香港同业因为支援中国维权律师而卷入漩涡表示关注。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黄龙宽向美国之音说，早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我们多少都有些联系啦，所以知道我们在彼此做一些类似的事，也有得到他们的帮忙。
黄龙宽说，他们同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多少都有些联系，知道彼此在做类似的事情，台方也获得过关注组的帮忙。国安法通过之后，台湾方面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是这样的民间组织香港政府是不会容许它继续开下去的。外界关注支援中国大陆维权律师的工作会不会由台湾的组织接棒。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委周宇修向美国之音解释，地域限制加上中国大陆当局严密管控，令到开展有关工作面对不少挑战。
2016-2017年的时候，我觉得都还蛮频繁的，就是我也都有机会可以跟他们
就如说话。2016-2017年期间，台湾和大陆双方的交流还是相当频繁的。当时周宇修亦都有机会和大陆人权律师面对面倾偈吃饭。但是到了2018年，尤其2019年之后，这班律师如果要来台湾就变得很困难。也就是说，双方这几年来之所以没有互动，并不是因为台湾人不感兴趣，而是因为这班律师来台湾的限制多了很多。他承认目前来讲，台湾法律界实际能做的相当有限。
我们要过去或者是他们要过来，那个签证，
周
宇
修
说，
台湾律师要过去大陆，或者是大陆维权律师要过来台湾，无论是签证或者是入台证，又或者是他们要出境的许可，都未必会允许。按照目前的政治现实和资源，台湾这边能够做的事情可能是比较有限，因为台方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不少离开香港的人向香港的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是投诉他们在英国银行的个人账户被冻结，亦都没办法提取他们的退休金。这个小组发起调查，呼吁公众提供资料，从而确立哪些银行有否协助政权打压香港的自由。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一群英国议员发起调查在香港营运的英国银行，目标是确立那些银行有没有协助政权打压香港的自由。他们呼吁公众在10月31号之前提供资料。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说，调查是为了确定在香港营运的英国银行有没有帮助香港政府、警察和司法系统打压香港的言论自由、行动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和拥有财产的自由。小组亦都话希望收集证据，确定嗰啲银行有冇执行保障人权嘅责任，以及嗰啲银行嘅行为有冇为英国造成任何风险。小组秘书韦豪斯对美国之音话，调查起因系唔少离开香港嘅人向小组投诉，佢哋喺英国银行嘅个人户口被冻结，亦都无法提取佢哋嘅退休金。
A number of people have contacted the party's parliamentary group on Hong Kong with reports that their personal finances.were seized by HSBC Bank and other banks at the request of the Hong Kong Authority.
他说不少人联络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指汇丰银行和其他银行收到香港政府的要求冻结他们的私人财产。韦豪斯说，小组已经和正在流亡的香港前议员许智峰会面，听取了他的证供。去年12月，许智峰曾经说，汇丰在香港警方要求之下冻结他和家人的户口，香港警方就说冻结行动和洗黑钱调查有关。汇丰行政总裁祁耀年在今年1月曾经被传召到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接受议员质询。韦豪斯说，欢迎公众匿名或者具名地提供书面证供，给小组研究， 小组亦都会邀请相关银行作供。
If they don't do so, that's their choice. But members of parliament will make their own inferences about any failure to cooperate with the inquiry.
佢话佢哋可以选择唔作供，但系议员会自行判断点解嗰啲银行对调查唔合作。小组主席卡迈克尔同贝内特话：嗰啲银行受益于英国政府对法治同人权嘅承诺，因此佢哋喺海外做生意嘅时候，应该要捍卫呢啲原则。英国跨党派国会香港小组喺2019年11月5日成立，成立目的旨在推进香港嘅民主同法治，同捍卫香港嘅人权，就香港时局交流相关资讯。以及拓展英国同香港两地民众嘅关系。虽然由上下两院议员组成，但小组冇正式身份，冇办法传召证人。去年小组就香港抗争运动期间人道救援工作者怀疑受到人权侵害嘅情况展开调查，并喺去年8月发表报告，作出一系列建议，包括英国应该制裁香港行政长官同埋警务处处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以往每年双十节，香港的亲台湾团体和人士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但今年类似活动有可能绝迹。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是警告香港人不要在双十节意图作出将台湾从中国分裂的行为，或者鼓励煽动他人作出相关行为，并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邓炳强的讲法引起广泛争议，在台湾陆委会呼吁港府正视历史事实。下面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国共内战后，国民党退守台湾，部分国军或者亲国民政府背景人士迁移去到香港，形成一个独特的亲台社群。在战后一段时间，每逢双十节，香港都会有人大举庆祝，同埋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种情况亦都延续到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后。台湾清华大学客座教授施建宇曾经长期在香港生活，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以往每逢双十节，香港部分地区好像调景岭和屯门都会有人庆祝。
早期是因为有一些国民政府的军队，还有一些跟国民政府
施建宇说，早期是因为有一些国民政府的军队，还有一些同国民政府工作的人撤退去到香港。嗰陣時喺調景嶺嘅人會慶祝中華民國嘅國慶，亦即係所謂嘅雙十節，自發咁掛國旗，掛嘅係中華民國國旗。喺屯門紅樓孫中山嘅紀念館附近故居嗰個地方，亦都會有人聚集掛一啲旗幟。以往除咗民間，台灣駐港機構亦都會舉辦雙十節活動，邀請社會各界參與。
后来，庆祝双十节其实很多的时候只是一个形式。
施建宇话，到到后来双十节好多时候就是一种形式，就是台湾派驻在香港的人员，每年在双十的时候会办一个酒会或者是聚会，基本上只是台湾驻香港人员同香港的精英或者是社会贤达人士一个形式上的聚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治意义。施建宇话，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中华民国同一国两制基本上并不互相排斥。
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一定程度的灰色地带。早期
施建宇话，大家都知这个问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灰色地带。早期在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的时代，他的特别顾问叶国华亦都参加过这种聚会，他那阵可能是负责对台事务。特首的特别顾问都可以参加聚会，那有什么问题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都纪念这个日子，他们不是叫做双十节，是叫做辛亥革命纪念日。中华民国当然是将它当成国庆，因为由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被认为是建立了一个民国政府。按照现在的宪法，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是包含整个中国大陆，亦都包括香港喺入边，但系时移世易，喺香港庆祝双十节有可能成为禁忌。 星期四，《星岛日报》刊登了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专访，他警告香港人不要在今年的10月10日双十节意图做出像台湾从中国分裂出来的行为，或者是鼓励煽动他人作出相关行为。他说这些行为属于严重罪行，当局必然会果断执法。邓炳强说，告举或者是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嗌相关口号等是不是违法，会按照个别情况处理，是不是存在意图是一个重点。若果真心想将台湾由中国分裂出去，当局一定会找到证据。他又说，在即将来临的国庆等大节日，当局不能掉以轻心，会全力加强保安工作。至于庆祝双十节是不是违法，邓炳强反问，如果没有将台湾由中国分裂出去的意图，那为什么要庆祝这个日子呢？他强调，不是只是从一支旗去判断，要看旗上面有没有写字，写些什么字，附近有什么人，他们讲过些什么，行为令到群众有什么反应等等。在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李丽珍星期四回应说，孙中山先生在1911年推翻满清，革命过程和香港的关系很密切，所以香港各界有举办双十庆祝活动，希望港府正视历史现实，无需过度禁止，应该保障民众言论、集会等自由的权利。虽然港府还未将庆祝双十节和违反港版国安法直接画上等号，但是已经引起各界疑虑。政治立场上，亲国民党的港九工团联合总会劳工研究部主任李国强说，工会今年不会举办庆祝双十节的活动，以免抵触港版国安法。他星期五在商业电台节目表示，工会自1948年在香港成立至到2019年，每年都有庆祝双十节，主要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创立民国的事迹，是纪念历史和部分港人共同回忆。他强调工会本身支持统一，反对台独，一直都没有改变。他不同意邓炳强所说纪念双十节就等同支持分裂台湾，认为不可以画上等号，希望政府厘清法律灰色地带。而近年经常在屯门红楼举办活动的前元朗区议员麦业成亦都表示，鉴于政治环境恶劣，今年不会举办任何纪念活动。1911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义发动日，亦都是辛亥革命的开端。起义后两个月内，中国各地革命行动陆续成功，最终成功推翻清朝，成为东亚第一个获普遍承认的共和国。而香港就是国父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的基地。台湾学者、中国文化大学社科院院长赵建文对美国之音说，双十节对中国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
辛亥革命建立的是一个共和政，这是中国5000年的帝制，过去都是。
赵建文话：辛亥革命建立的是共和政治，亦都是中国5000年帝制革命性的变革，亦即是话中国从此以后不再是家天下的概念，是一个共和国，亦即是全体老百姓共同来决定国事。这个是很重要的意义。而第二个层面是，他是推翻满清的帝制专制，他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象征，这两重意义中共都是接受的。另一台湾学者、国立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廖达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批评邓炳强历史概念不清。
那当然，孙中山先不直接就是发动武昌起义，那中华民国是因此而成立。
廖达奇说，当年孙中山先生发动武昌起义，中华民国因此成立的这一段历史事实，邓炳强要否认或者是看不见，这一点就是他对历史的无知。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消失过，虽然领土有变迁，但是中华民国在领土、主权、人民、政府四个国家要素来讲， 中华民国在台湾、台、澎、金马始终存在，没有中断过，这个是历史事实。廖达奇认为邓炳强根本不了解政治现实，他说
政治现实他就搞不清楚，那到底这样子做是不是真的是符合政治需求？
廖达奇说邓炳强必须搞清楚政治现实，到底这样做是不是真的符合政治现状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中国在较劲，不要将台湾推得太远应该是比较聪明的。甚至习近平政权亦都讲了所谓的九二共识，当中一些不愿意讲穿的默契对于中华民国的存在或者不会讲到明，但是不会摆到明打压，明确打压亦即是将台湾内部的一些分裂团结起来。邓炳强在专访里面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香港警方一定会严格执法。廖达奇就认为他显然未搞清楚中华民国和台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中华民国的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跟台湾内部所说的台独派是不一样的。
廖达奇说中华民国的双十节是中华民国的创建，和台湾内部所讲的台独派是不一样的。因为即使在台湾对于所谓的完全台独路线，将国号换了它，国旗国歌全部撤换的路线，在台湾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不同意的，即是将中华民国也都变成是台独。在香港主权归还中国的1997年，时任特首董建华在美国华盛顿被台湾媒体问到香港在回归后是不是可以庆祝双十节，董建华当时强调港府会在一国的大前提下以法律处理事情，他没有表明到不可以庆祝双十节，甚至认为台湾在港机构在庆祝的时候会有适当处理。时隔24年，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若果市民没有分裂国家的意图，为什么要庆祝双十？学者廖达奇批评港府为庆祝双十节贴上标签，比中国大陆当局更加封闭。
至少在中国的各省里面并没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活动或是进行。
廖达奇说至少在中国的各个省份并没有强烈禁止庆祝双十节活动，又或者根本没有人明确地在这里庆祝双十国庆，当然也都没有打压可言，但是也都没有因为这样划出清楚界线，就是庆祝中华民国10月10日就等于台独。相信这个是香港国安单位首次提出的讲法，至少在中国大陆是没有这样说的。根据廖达奇的了解，国台办系统亦都从来不是这样看，他认为这个是非常愚蠢的先例。本来台湾还有所谓的中华民国派，今次这样搞一搞，说他们都是台独的话，那说不定中华民国派就会变成台独，效果和中国大陆原先预计的刚好相反。邓炳强出身于香港警队，以往被视为鹰派人物。2020年8月，美国财政部以破坏香港自治和限制香港公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为由，对10多个中国大陆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当中是包括当时任职警务处处长的邓炳强。清华大学学者施建宇认为邓炳强作为保安局局长公开为双十节定义极不恰当。
我想邓炳强基本上他把中华民国就等于台独吧，其实他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认识。
施建宇说邓炳强基本上是将中华民国等同台独，其实他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史的认知可能有很大问题。北京政府可能曾经叫他注意会不会有人趁机闹事，但是注意还注意，他作为香港最高负责保安的官员不需要这样公开放话，这样做有失他自己的身份。他作为香港一个保安官员，他有什么资格去定义中华民国到底是不是台独呢？美国之音记者高凤香港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这一部法案目的为五角大楼提供充足的经费，巩固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优势的地位，在全球层面与中国展开抗衡。法案纳入修正案将正式认定中国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行，并且将对美国奥运选手就中国的人权侵犯问题进行简报。众议院星期四晚间完成476项修正案的辩论之后，以316票支持和11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新一年的财政年度的国防开支法案，一共有38位民主党人和75位共和党人投下反对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亚当·史密斯众议员在法案通过之后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赞扬国会两党的合作。来自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史密斯在声明当中说，他们不是专注于他们的分歧之处，而是每年选择通过一部国防开支法案，履行国会宪法职责，为共同防御提供资源。史密斯众议员说，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还将会重点集中在深化和扩大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关系和联盟，特别是在太平洋威胁倡议方面着眼于印太地区。众议院版本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将会在新财政年度授权为五角大楼提供超过7780亿美元预算，较拜登行政当局提出的预算请求增加了250亿美元。这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防务部门投资提供当前和未来所需要的能力和现代化需求，以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新财年的军事开支除了有疫情的考虑之外，亦都有多条的条文涉及到在印太地区应对中国带来的战略的挑战，包括涉及62亿美元的太平洋威胁倡议。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罗杰斯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对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获得通过是予以肯定。罗杰斯在声明当中说，毋庸置疑的是，美国的军队是全世界所见过最强大的良善的力量，提供我们的军队保卫国家和击败敌人所需要的权力和资源，是他们在国会肩负的最大责任，他们通过了国防授权法完成了这个责任。罗杰斯众议员还强调，法案提供的国防开支将会确保美国国防部为美国可能面临的任何冲突做好准备。整体来讲，众议院的国防授权法案将会着重强化网络安全、创新技术和资讯系统的发展，并且大幅增加对关键研发领域的投资，包括生物技术、定向能源和电池频谱等项目。法案还将加强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之间资讯和网络安全系统之间的联系，成立一个新的信息办公室，集中管理五角大楼的网络信息威胁。法案同时将为保护国防部信息系统额外拨款5000万美元。这部长达1300多页的国防开支法案，从很多方面涉及到中国，包括科研发展、人权问题、新冠溯源和国际影响力等。值得关注的是，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的版本在中国人权问题方面纳入了两项的修正案。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所提出的编号236修正案提到，众议院将会根据国际法正式裁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控制之下，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成员正在进行的暴行是构成种族灭绝。另外一項編號240的修正案要求，當奧運會或者其他國際運動競賽在共產、威權或者侵犯人權的國家舉行的時候，美國將為美國體育代表團提供有關人權和個人隱私的簡報。麥考爾在聲明當中說，代表美國在國外比賽的運動員都應該要知道他們所面臨的所在的潛在威脅，特別是當奧運會和其他比賽在中國共產黨這樣的殘暴的威權的政權控制的國家舉行的時候。麥考爾說，這項修正案將會確保美國隊是了解人權問題和侵入性的監控的活動，保護他們，並且幫助是防止中共利用2022冬奧會作為宣傳的運動。此外，法案條文還有是涉及到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的內容。法案明文禁止将国防授权法所授权拨出的资金用于为美国政府官员以公务身份参加北京冬奥会提供交通服务。不过法案表明，有关内容未限制或者排除向美国运动员或者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安全协助的拨款和支持。 法案涉及台湾的条文，要求国防部就加强国民警卫队与台湾的合作提出报告，加强美台军事安全合作，以及邀请台湾参加2022年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仲表达美国国会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支持，以及通过协助台湾发展有能力、战备力和现代化的防卫部队，帮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此前一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正式向院会递交他们版本的同名的法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在今年7月通过了这部年度国防开支法案，这个法案预计将会在10月获得参议院的表决。在参众两院通过各自版本的国防授权法之后，两院将会就双方内容不同之处展开协调，两者一致之后才能够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获得勋章无数、说话硬气的美国陆军上将马克米利是第20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据报道，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选中他担任美国最高军职的时候，是看上了他的硬汉的架势和直言不讳的谈吐。陈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按照美国宪法，美国军队的总司令是总统，不是参联会主席。从2019年开始，在普林斯顿接受过教育的米利就发出了强烈的信号，表示他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捍卫宪法，而不是迎合一位有争议的总统。接近米利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他对盟友和竞争者的关注一直都是寻求战略稳定，并且同时减缓紧张关系。不过这位参联会主席保持非政治化的努力，有时被他的批评者解读为反而是将他自己的职位政治化了，表示希望被军队脱离政治的米利一再发现自己处在了政治辩论和争议的漩涡中心。2020年6月，米利为和特朗普一度走过拉法耶特广场而道歉，当时有示威者在那里抗议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警方控制期间死亡的事件。这处公园位于白宫前，在特朗普和几名内阁成员以及米利走过广场之前，防暴警察和国民警卫队成员强行清场，赶走了抗议者。特朗普总统随后站在一处历史性的教堂前面，手举圣经摆姿势拍照。米利后来在对国防大学的学员发表评论之中说，我不应当在那个地方。那次的事件之后，立即有一名高级国防官员对记者说，米利同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帕都无意参加那次拍照性质的活动，他们当时以为自己只是走出白宫和抗议现场的官兵会面。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的日子里面，米利还向军队发布信息，谴责特朗普的支持者在1月6号对国会大厦的攻击。他们冲击国会大厦是为了推翻乔拜登总统取得了选举胜利。米利和其他参谋长在致全军范围的一份备忘录之中写着说，2021年1月6号发生在华盛顿的暴力骚乱是对美国国会、国会大厦建筑和美国的宪法程序的直接攻击。这些军种首长还说，他们在国会大厦建筑内目睹到的行为违反了法治，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并没有被任何人有权利诉诸暴力、煽动和叛乱。据报道，米利私下里面愤愤地抱怨特朗普骚乱发生之前有关选举的讲话调门，将他比作是纳粹时代的德国选举情形。据华盛顿邮报记者卡罗尔·利昂尼格和菲利普·拉克在一本书之中的描述，米利曾经对其他人说，这些是国会纵火案的时刻，这条指的是1933年对德国国会的袭击。如今华盛顿邮报记者包括伍德·沃德和罗伯特·科斯塔在新书《危险》之中披露了特朗普执政的最后日子里面的新信息，这样给了一些专家再次声称米利已经破坏了文官和武官之间的关系。退役陆军上校、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杰夫·麦克考斯兰德这个星期在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NBC News 撰写文章说，这位将军的行为给了重要的文武先例造成了压力，信任将需要修复。但是 呢啲亦都暴露咗一位絕望咁樣想要留任嘅總統所造成嘅連鎖反應。反彈嘅核心圍繞住米利同中國軍隊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將軍嘅兩次電話。以上係美國之音巴布五角大樓嘅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